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好，最近我们的节目内容呢，进行到了一个话题，叫做控糖啊。
嗯，是的。
控糖呢，这里不是说控制我们糖的摄入量，
嗯，
说我们一天吃几颗糖啊，不是这样子的哈，
嗯，
是调控我们身体的糖分的处理。
是的，是的，
嗯，那通过前面讲到的一些呢，我们会意识到，哎，原来这个我们血糖的这个升高降低啊，它是跟其他相关的问题是结合的，
嗯，
它不是单纯的说我吃了多少糖，
没错，没错，
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其实
很综合的，
对，
嗯，
因为如果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嗯，
我们的身体其实对糖的需要要比对盐的需要要更大的。
哦，
对，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小时候我们没什么糖吃，
嗯嗯，
但我们也照样长大。
但是我们有碳水。
哦，是，
对吧？
那不一定是糖果。
对对对对，
哦，
因为糖分呢算是一种营养来着，就对细胞来说是一种营养，
哦，是这样的。
所以以前生病的就喝糖水嘛。
哦，
那回到我们说到这个控糖这个事儿的话呢，那。还有第四点呢，他就会讲到避免久坐。上一期其实我们就谈到了，
嗯，
吃饭之后呢立刻进行一个散步或者轻量的活动。
对对 对， 对。
那么这个久坐呢，我认为它也是相辅相成的。
嗯，
就是说起码呢你活动一段时间。
嗯
啊，你不要说是一点都不动。
对，而且久坐呢对你所有的这个骨骼啊、血液循环啊各方面都不好的，那这些不好可能也会对这个控糖又产生了影响的。
对，是的，嗯，所以其实在我们说到避免久坐的时候，
嗯，
我们意识到的其实是形成一种更健康的习惯。
嗯，
那我自己啊，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
嗯
啊，尤其是吃完饭之后更懒。
嗯，
对，所以呢对我而言这也是一种提醒。
嗯，
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所谓的健康知识啊，不光是针对老年人的，
嗯，
甚至年轻人更要去注意。
嗯，
对吧？
对，
不然可能一定程度上我们现在看一看，可能现在这一代年轻人老了之后还不如自己父母的身体好。哦，
我现在已经在羡慕我的婆婆了。
嗯，
因为他们在那个年代工作是很繁忙的嘛，就一天的休息里面可能还要分出很多时间去义务劳动啊什么的。
嗯嗯，
哎，但是我发觉他们现在聚餐的那些80多岁的人都很多哦，
嗯，
那他们可能就是很多户外的活动，
对，
而且他们工作比较操劳，反而是锻炼了他们的身体。
嗯，
而我们现在呢，反观特别是新生代啊，他们多数都是坐在电脑前去工作学习的，
嗯，
那户外的时间就更少了。
对，
所以呢，活动这个不能忽视啊。
嗯，
因人而异的活动，比如说你做多少分钟你在家里走一走，总比你一直坐在那里要好得多。
神哪，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是的，是的，
嗯，
那当然呢，我们所说的这个不要过分的久坐，然后呢适当的运动呢，
嗯，
对我们的老人家呢，如果我们从这个控糖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嗯嗯，
其实我们就是控制糖的这个增长的
幅度
包括下降的幅度是更平稳的。
是的，是的。
其实你会发现对老人家来说呢，
嗯，
快速的升糖和快速的减糖都是有危害的。
嗯嗯，
或者说对人来说都是有危害的、
哦嗯、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控糖呢，就是让它保持一个平均的水平。
嗯，
所以呢我们就会意识到说本身我们的目的不是说，哎，我就努力的赶紧把这个血糖控制到多少多少。
嗯嗯。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前段时间也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关于降压药。
哦。
因为通常降压药呢都是一些胶囊。
是的。
吃到胃里之后呢，它要慢慢的溶解。
是。
然后那个药物一点一点的释放。
嗯。
但是呢，就听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位患者呢，
拆掉。
对，他为了要快速的降血压，
哦哦，
他就把那个胶壳拆掉。
啊、
哦。结果就导致他立刻出现生命危险。
哎呀，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立刻的达到某一个水平，
对对
对吧，而是说让你处在这个一个平稳的阶段里边。
是，
甚至你知道吧，就是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在想到，
嗯，
你看我们今天我们面对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过程啊，
嗯，
我们常常都感慨说，哎呀，我们很软弱，
嗯，
常常犯罪得罪神，
嗯，
但是今天是不是说我信了主之后我立刻变成一个圣洁无瑕疵，
嗯，
没有罪的人呢？
嗯，
说实话这是做不到的。
对，所以每个过程只要它是健康缓慢的，
嗯，
那就应该我们可承受的。
对对对。
如果它是那种是速度过快的，像你说的跳水一样的，
嗯嗯，
那肯定是身体承受不住的呀。
嗯嗯
嗯，
对。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嗯，
是我们在面对这个实际的身体的状况，
是
我们必须要承认它。
对，
有的时候甚至我们面对慢性病的时候，
嗯，
我们不能说好了我要把它完全的治愈，
嗯，
直到我没有问题，
嗯，
那说心里话呢，就是作为一个有罪的人，嗯，又生在这个充满罪的世间不得这个病就得那个病嘛对不对，就是对，
吃五谷杂粮也会得各样的症状。
是的是的，嗯，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基于现有的我生理的身体的状况，
嗯，
怎样让它更好的去维持，
嗯，
甚至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属灵层面来说，
嗯，
就是怎么更好的容神一人，
嗯，
对吧，有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美好的见证，
嗯，
就是他在病痛中的见证。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说控糖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要说，嗯，哎，要让这个血糖的指数控制在我个人认为满意的这个阶段，
嗯嗯，
而是让它趋于一个比较稳定的。
嗯，
那当然除了比如说你不久坐之后你要站起来活动，除了要散散步走走路，还有之前我也提到的你拍拍手啊，挥一下这个手臂啊，
嗯，
或者老人家呢你扶着墙或者扶着栏杆呢做一下蹲起站立
的
这个动作。
是的是的，
这些都是有助于调动我们身体的这个机能的。
是的。
嗯，那第五点就是讲到这个规律饮水，他说的不是每天喝多少水，
嗯，啊，是是，因人而异嘛。
对对对，
就是重点是避免脱水，就身体的脱水就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的。
是的，总体来看，我个人真的是会觉得现在人来说呢，就是喝水已经少了。那对于如果你有血糖问题的话，就尤其要注意这件事儿。那么这个观点说的是主动规律的喝水，
嗯嗯，
不是说想起来了我一下子喝500毫升
好难受的。
对对对对，
嗯，
而且它其实对于你的立刻啊，就相当于你的肾脏要开始立刻快速的工作。
没错没错，
那其实你均匀的喝，比如说一会儿喝个两三口啊，
嗯，
就是泡茶这种方式就比较好一点。
嗯，
杨丽姐也比较喜欢泡茶，啊，是吧，
嗯，是。
对，其实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规律性的摄入水分，第一个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
嗯，
另外一个它确实也能达到改善空腹血糖，尤其是对于口渴感知变弱的老年人很重要。
嗯，是的，啊，我现在在家里做家务呢，我也是提醒自己要喝水的，我就是每一次都像你说的先喝几口，
嗯，
这样子我做完家务也不渴。
嗯
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规律，就每个人要避免长时间不喝水。
对对 对
然后一下子有很多的补充水，这样子就是很不好的。
是的，
如果我外出呢，我也是这样的，坐地铁的时候，坐完地铁了出到路面了，我也是先喝一口水，我再开始走路。
嗯，
所以就这样多次少量的喝。
对，因为毕竟怎么说呢，如果从 成分来讲，人体70%是水啊。
是的，是的。
其实我们是很需要水的补充的。
对对对。
啊、那一项研究也表明了，就是让平时喝水少的健康成年人每天额外增加约1.5升水呢，
嗯，
6周之后呢，他的空腹血糖呢就会从5.94降到5.74。
嗯，所以喝水很重要。
对，它就是非常有助于这个稳定。
对。
那当然呢，就是有时候呢，老年人也会因为担心晚上啊睡觉就会起来要上厕所，就刻意的少喝水、
哦、
对吧、嗯、
对、
这个、
但其实不舒服的、嗯、这个是不舒服的，
对对，这是不舒服的。其次呢、嗯、其实我们是在比如说下午4点钟之前，
嗯，
保证我们的饮水量、嗯、
对，
这样子就不至于说哎太晚了你喝水又会那个什么。
对, 对, 对，
就像前面为什么特别讲不是一次性喝多少，
对对对，
对吧，
要足量少喝、嗯、
对对对。那第六点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很多人的提醒，就是关于睡觉的问题，
嗯，
睡眠的问题。我们以前其实专门聊过睡眠这个话题，
嗯嗯，
确确实实睡眠这件事儿呢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如果睡眠不足呢，就会影响了内分泌的这个紊乱呢、啊、
对，
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非常明显的糖尿病的症状。
没错没错，
嗯
嗯，
所以如果你能够保证睡眠，而且啊说的更具体一点，晚上11点钟之前睡，
没错，
对吧？
是，
如果你太晚的，虽然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心虚的，
是，其实每个人都想有充足的睡眠，
嗯、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愿望都很一致的、
嗯，
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睡不够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控制好时间，
嗯，
比如说，哎呀，睡前做了太多的事情，
嗯，
比如说刷手机啊等等的，
是的，是的，
所以这就影响了睡眠。那为了保证睡眠，我们就要改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了，
嗯，
来保证这个睡眠的质量和时间。
嗯，没错。
嗯，
所以呢在面对这个、嗯、我们说睡眠这个话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是觉得它只是在影响我的精神状态
啊、嗯、
但事实上
是的，
对、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就会引发其他相关的很多问题。
对，
这一点我是深有同感的。
嗯，
那么最后一点呢，当然啊，我想可能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边未必会有这样的问题，
嗯，
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就讲到、嗯、戒烟，
嗯
啊，因为我们是知道有一些老人家其实抽了一辈子烟
啊，
啊，到了晚年你让他不抽，
嗯、
仿佛就是对吧、
嗯，
很痛苦，
嗯，
但确实呢，研究表明吸烟会加重胰岛素抵抗。
嗯，
而且会显著增加糖尿病血管的并发症。
嗯
嗯，所以呢我们要意识到就是这些问题，我们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吧、嗯、那个香烟的纸盒上都印着吸烟有害健康。
这个
是，对吧，
是的。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是那么的骄傲。
是。
就是明明我知道它是有害健康，我还是要吸它。嗯
所以就是对抗不了自己的罪性啊！
哎，对对对对，所以最终我们发现呢，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来解决我们身体的各样病痛，
嗯，
我们需要的还是福音，还是这个救恩。
对对对，从我们自己做起，要顺服在福音的那个教诲之下，不要让罪盖过了我们所能承受的。
对，我特别欣赏圣经那句经文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嗯，
就是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才能得到自由、
嗯、
不是我们听见了真理、
嗯、
知道了真理、
嗯、
听说了真理，而是在真理里面我们就可以得自由。
嗯，
所以我们提供了所谓的很多的控糖的方法、
嗯、
但这些方法不是我们的救赎之道、嗯、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不要合理化我们自己的很多不好的习惯。
嗯，
对吧，
对，
我们要承认，
是，
然后要修正，
没错、嗯，所以呢说了那么多呢，还是希望我们的老人家呢在各个方面呢能够更好的调理自己的生活的状态，
嗯，
让过去不良的生活的习惯呢就是被改变过来，
嗯，
也让我们的身体呢就逐渐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里。
嗯，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
会。再
会。
我的心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生